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块再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也在当中我们一块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发现春天已经来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冬天还不愿意离开，所以我们都很感恩，但是回到神的家里头一同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特别的感觉到温暖，因为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神的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以至于我们享受神的同在，就是神同在的美好的一个生命，我们满心的感恩。今天为大家来分享的神的话语是在旧约的圣经何西亚书第十四章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讲到的题目叫做属灵孤儿蒙神怜悯，属灵的孤儿蒙神的怜悯，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话语的一个主题这一方面。首先我们看见在今天所读出的经文当中，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们再看一遍，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这就是今天的整个经文的主题重心的所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物，他就是一个孤儿。孤儿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所以在英语圣经里头通常都翻译叫 the fatherless 的这个意思，就他失去了 父亲的爱，失去了从父亲而来的保护，失去了从父亲而来的带领的时候，他整个人在成长的过渡的当中是很可怜的，叫做一个孤儿。但是然而这人看为一个可怜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却不一样，他说这样的一个孤儿，如果他是在神你的那里，所以强调是在你这个字 in you，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字。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就永远都是一个孤儿。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孤儿。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神的爱，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孤儿。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神耶和华这一位神哪里，就是我们就能够蒙神的怜悯。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这里我们找到怜悯。你看到吗？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里头什么都找不到，找不到爱，找不到关怀，找不到保护，但在神那里他找到所有的一切，神都供应给他。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来牧养我们。作为神的羊群，我们很感恩，我们不是孤儿，我们都有人带领着我们。所以你相信神，这是很美好的一回事，这是不再做一个孤儿，而是蒙了神的拯救和神的带领和神的保护。来，首先要看一下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何西亚书，这个旧约的经文在这个历史当中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意思，不然的话我们就离开了它原本的意思，原来的意思但是我们从历史的过渡的当中也找到了在今天的意义，这就是圣经的道理在旧约的圣经很多年之前的这是神的话语，但在今天的世界，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当中的意义，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这才是重要。回头说来，在何西亚书的时候，就在公元前大概700多年，那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700多年所发生的事情。当时的以色列北国的王朝情况就是很糟糕，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因为国家是非常非常的衰弱，然后旁边周围都是一些很强大的国家，都是来威慑着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为了求生存的缘故，就是小小的以色列国也不断在这些大的国家中间的周传下去。譬如说在南方有一个埃及，一个很强大的古老的国家，所以他要讨好这些国家。但在东面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断的壮大，就是亚述的国家。他们亚述的国家的军队非常的残暴，他们去到每一个地方都把不同地区的人打败，然后就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所以这个小小的以色列王朝当时是非常的可怜， 他们就好像孤儿一样，在这些强大的国家当中，怕被抛来抛去，所以他常常要求这些人来帮助他们、援助他们，或者是来怜悯他们等等。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国最终还是要灭亡，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是要来怜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要来伤害他们。只不过在当中，他们会欺骗以色列说：“好啊，我们保护你啊，好啊，我们来帮助你。”但实在来说，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给以色列。所以圣经何西亚说他们是孤儿，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没有帮助。人家都在欺骗他，他以为蛮有希望，但到头来都是绝望的，也就是一个孤儿的心态，充满在这些当时的以色列王朝的当中。我们就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你要把它应用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当中。所谓属灵的孤儿，就是那些离弃神的人，甚至于把神都遗忘了的人，忘记了神，这就是孤儿。那就是说，我们本来不是孤儿啊，但是我们离开了神啊，我们有神的爱，但是我们不要，我们有神的保护，我们说我们不要，我们不需要神。在这个时代当中，人都说没有神的，没有神的，我们不相信神，就算有一位神，我们也不需要他。所以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是孤儿的心态。我们说这些属灵的孤儿，表面上他们都有家庭，但实际上心里头都是一个孤儿，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明白今天要讲到的主题就在这里。这是属灵的孤儿，很可怜的，很悲惨的，因为他们要独自一个人来孤单的来面对他们人生的风雨，风风雨雨都临到他们。如果我们有一个家，家就成为我们的保护，保护那个雨伞要保护着我们。但当我们孤单一个人的时候，面对的风雨是不容易的。当然有人说，我有一个家庭啊，我有一个单位上班啊，我有些朋友，我们可以吃饭啊。但是当我们与人同在的时候，我们表面是很开心很快乐，但当我们回到家里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感觉到很孤单，很可怜，没有人同情我，没有人谅解我，没有人明白我心里都想什么。这是孤儿的心态，常常充满在很多人的心中。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地上很成功，但是在心里头很空虚，这就是属灵孤儿的一种状况。我们首先要发现，把两个名词把它分开来看，同情跟怜悯是不一样的。同情是 sympathy， 就是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可怜，我心里头哎呀为他可怜，但只是心里头的一种感觉而已。但是怜悯是一种行动，你有一种心里头一种同情心之外，你想到我怎么帮助他，我怎么样陪同他，我怎么与他同行等等，你化为行动。所以圣经从来不说神同情我们，而是说神怜悯我们，那就是说他爱我们，很关心我们，但是他把他的怜悯和关心化为实在的行动，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这就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也分开来看，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说他有同情心，但是有多少的人真的有怜悯的心，就是把怜悯的心化为一个实在的行动。但神就是这样，所以他差派了耶稣基督，把他的爱的怜悯成为一种实在的行动，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所以明白这个神学的道理，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对我们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第一，在诗篇六十八篇第五节说，神在他的圣所里头做孤儿的父，我们感恩哦。孤儿是没有父亲的，是 fatherness， 但神说我做你的 father， 我做你的 heavenly father 来照顾我们，那就是用性行动来表达出来了。父亲是供应给他儿女的，所以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牧者，来牧养我们，也来保护我们，也来拯救我们。这里强调说，神在他的圣所里头做孤儿的父。这个圣所就是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让神的爱彰显出来，让人看到神的爱，不单只看到神的爱，他们能够被神的爱来触摸，让神的爱来感动，来帮助，实在的在神的家里头找到一份爱，经验到神的怜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个家，都是神的圣所里头的人，我们所以说要彼此相爱，把神的爱化为行动，彼此的关怀不单只是一种同情心，而是化为怜悯的一种行动，是很重要的。还有第二节圣圣，这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18节，我们一块来说这一句话，一块来。感恩了。耶稣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他快要 受死啊，快要被人抓住，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受难之前，他对他的门徒，门徒就代表教会，甚至对教会说的，我不会把你遗弃的，我不会好像地上有一些很肯心的父母亲把一个小小的婴儿就抛弃 在路旁， 不顾他，不理他。神耶稣说，我不会，我不这样做，我不会把你们撇下来，让你们成为孤儿，不会。然后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这句话就我们就不明白了，明明后来耶稣不是钉十字架上，他死了，埋葬了，升天了吗？他怎么再到你这里来？那就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再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去了之后，我就求天父。求天父什么？求天父差派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永远的同在。这句话应验了，很多天之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教会，在属神的人的生命里头。从当天开始，圣灵就与教会来同在，那就是说圣灵与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永远永远的同在。这就是耶稣的应许，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作为一个属灵的孤儿，我一定到你这里来，就是这样一个应许，美好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作为属灵的孤儿要蒙神的怜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方面，有三个步骤，我们要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归向神，这是最重要的 第一项，最基本的一项，我们要归向神。本来我们是孤儿，远离了神的，但是我们要归向神。就是耶稣 在福音书里头讲到一个比喻，说不是有两个儿子吗？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听话，在家里头为父亲的家庭忙忙碌碌的在做事情。这小儿子不听话，他要抢着 要分家产，然后对父亲说，把我的家产分给我，我就 远走高飞了，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他就自由了，他离去了爱他的父亲。但后来他觉得后悔了，因为去到外面的时候才感觉到他是一个真的孤儿，因为所有的他以为的好朋友，其实最后当他贫穷的时候都离弃了他，不管他，不理他，他真的是一个孤儿。他感受到孤儿 的可怜，他马上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家，我要归向神。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过去都是这样的一个小儿子，一个可怜的人，很孤单可怜。但是我们当归向神，认识耶稣基督，找到十字架的救恩，就不再一样。所以在今天的圣经第一节里头说，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归向就是 return to 的意思，就回到你本来的地方去的意思。好像我们有一个原居地，或者我们的老家，我们经常回去哪里，就是这个意思。但这里说的不是去任何的地方，也不是回去什么什么一些生活的形态，或者回去一些什么生活上的一些环境里头去，不对，这些都没用的。真的归向是归向神，归向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他强调说，是你的神，你不是归向偶像，不是归向别人的神，那是没样的，没用的。你不是归向任何一个宗教的信仰，你要归向神，对圣经里所讲的这一位创天造地的一位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要归向神。今天你归向了神吗？或者只是你归向了一个宗教，或者你只是归向一个宗教的团体，或者归向了一种宗教的生活的模式而已，这是都没用的。 你应的一定要彻彻底底的归向这一位神，那就是说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进入神的生命的一部分的当中，这才是最重要。第一节还继续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归向神？他说：“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跌倒。当人把神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那就很容易跌倒了。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倒下来的意思哦，跌倒的意思哦。尤其年纪大的弟兄姐妹都很明白，我们走路很小心，我们从卧在床上，然后起床的时候也很小心，因为怕我们一下子不小心就跌倒了。”跌倒是因为他重心不稳，失去了重心就跌倒了。同样，你的生命的重心放错了位置，就很容易跌倒。当你的生命里头没有神，你就失去了重心。当你的生命里头只有自己，只有这个世界，只有享受，只有钱财，那都是不对，因为你失去了生命原本的重心。所以说，你是因为你自己的罪孽，不要责备人家，不要把责任推在人家的身上，说啊是他的错，啊是他的不对，都不是。这里说是我们自己的罪孽，就是我们所犯的罪，结果就叫我们跌倒了。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的时候，你要自己单独的对神说：“我错了，我犯了罪了，我得罪了神了，我要认罪，我要悔改。很 personal 的，很个人的，你一定要面对你自己的罪孽，然后你要归向神，就是要悔改，然后认罪等等。所以我从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犯罪作恶不单只是亏欠了我们的神，当然我们亏欠了神，但是当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其实是亏欠了我们自己，我们是亏欠了自己。想一想这句话你就明白了，神对待我们这么好，给我们这么好的人生，但是我们犯了罪，其实受伤害的最后是我们自己，叫我们心里的不安乐的是我们自己，叫我们后悔一生一辈子后悔的也是我们自己所犯的错。所以我们是亏欠的自己，所以好好的对待自己，好好的过好我们的生活，尤其在面对罪恶的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的求神保护我们，帮助我们，免得我们犯罪，因为犯罪就失去了重心，我们就不稳了，我们就跌倒了。跌倒很辛苦哦，讲解都知道，一跌倒，哎呦，手断了，腿断了，头也疼了，很多问题等等。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当先知何西说到跌倒的时候，不是一个很轻轻的跌倒，也是很重重的跌倒，受很重大的伤害等等。有些人很懂，做了一个公司一个机构的董事，但是还是不懂事啊，就是一个谐音来告诉我们说，那就是说我们好像我们已经有一个地位了，我很成功了，我有财富了，我建立了家庭了，我一辈子在打拼，现在我也很有成就，我可以享受。但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一个董事，在这个世界里都打拼了几十年，我们都有成就，做了一个董事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还是不懂事，尤其在不懂得神的事情，不懂得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只是个孤儿，才是个孤儿，因为我们在神里头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要追求认识神，更多更多一点的知道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做一个懂事的孩子，以及我们能够侍奉主。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再一次讲到归向，他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向他祷告，对他说，求你除尽了我们的罪孽。但是说我们不是因为罪孽要我们跌倒嘛？所以唯一的方法，求神来宽恕我们，然后把我们的罪孽都通通的拿走了。除掉的意思就是把不要的垃圾或者是一些废物没用的东西都把它搬出去，不要放在家里头，搬出去，放到一个收集站的哪里去，这是除尽的意思。那就是说认罪悔改是要切切底底的，不是马马虎虎的，不是随意的讲一两句话，就是而是很真诚的完全的来经过很深的考量，然后把我们所有的罪 都要认罪悔改，这是垂镜的意思。这是好像一件衣服弄脏了，你要把它洗衣机，你要把它洗得不干净，你再洗一次，叫它知道它很干净洁白的为止。这是我们垂镜。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神来祷告，来认罪。然后他强调用言语，就是我们要讲话，用言语来表达出来。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站在生命的破口上，用真诚的言语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言语 是谎言，就是一些不真诚、不真实的话，那是没意思的。祷告并不是讲一些漂亮的话语就足够了，还是发自你的内心向神的祷告。你今天早上祷告了吗？用你真诚的心意、真诚的话语向神来祷告了吗？神巴不得我们都用祷告来亲近他，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属灵的孤儿，我们已经在神里头有属神的生命。所以一个已经认罪悔改的人的生命是怎样的？他对神是说是，对自己是说不是。那就是说向神说 say yes， 向我们自己 say no， 这是整个一个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反过来哦，对神 always say no， 对自己说 always say yes， 对吗？我们喜欢想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们就想什么等等。但神要我们反过来，好的仔细来思想，神爱我们，但你真的要回应神的爱，就对神说是，要对自己说不。那何西亚就是这里来提醒以色列人，有三个不，对自己说三个不。第三节说，我们不向亚述来求救，也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的用手所造成的偶像对他们说你是我们的神哦。这三件事情都是错误的，都是三个叉哈，要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再这样。从前我是这样的，现在不一样。从前以色列人是依靠着是外邦的国家向他们来求救的，求援助的，但其实他们都帮不了以色列。最后所以他们说你不用再向他们求救，如果要求的话你向神来求。第二，你不骑埃及的马，因为埃及它出产很好的打仗用的马匹，很强大的马匹，所以你知道在法老王命令人追赶以色列跟摩西的时候，都派马最好的马兵马队 马车来追赶他们，明白吗？听到这个故事吗？所以马，埃及的马是很强大的，意思代表世界，但说你不再需要他们，你不需要 依靠这个世界，世界帮不了你，你需要依靠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一位神。第三，你不要再拜偶像了，从前你们拜偶像总是对着这偶像，这些偶像是怎么来的？就是用你的一双手来做成他们的，用木头用石头来做成的，现在你不需要他们。因为当人家敌人来攻打你的时候，你的偶像帮助你吗？没有，帮助不了，反而这些偶像都糟糕了，敌人来了把他们的拜的偶像都打碎了，打得粉碎，这说明他们的偶像是虚假的，没用的。所以下一个不，你不要再依靠这些。弟兄姐妹，如果这是我们过去所依靠的，我们从今以后不再依靠。如果你继续依靠这三个东西，依靠人家的帮助，依靠这个世界，依靠 你自己以为的成功成就，都是错误的。你还是个孤儿，你要不再做孤儿，就要对神 say yes， 你要对自己 say no， 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向。很多时候孤儿的心态是这样的，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关心我，总是这样的，很愤怒，他对整个世界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人家有爱有关怀，我没有啊，没有人关怀我，没有人关心我。但神对我们说，你不再是个孤儿，因为你归向神的时候，你要说神不是没有爱我，神并非不关心我。我们要反过来想，魔鬼就是我们的仇敌，经常来欺骗我们说，哎，某某弟兄你很孤单的，某某姐妹你很可怜的，没有人同情你的，没有人明白你的，我做的事情人家也不赞同，我分享的话语他们不愿意听等等。 哎呀，他很可怜，这是孤儿的心态。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改变这些一切，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并不是没有爱我们，神并非不关心我们，所以我们要把它扭转过来，成为神的儿女，不要再做一个孤儿。好了，我讲第二方面，属灵的孤儿蒙神的怜悯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归向神，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接受从神来的一份医治的爱，神来爱我们，所以他来医治我们，这样才改变我们孤儿的心态。第四节神说，我必医治他们，医治他们什么？被盗的病。原来背离了正道是一个病，这个疾病，不要轻看这个说，哎呀没所谓了，以后他再回来吧，没有，他在生病耶，他需要医治啊，他需要关怀耶，他需要来给他们，给他鼓励哦，等等。但神说，我一定医治他们。所以刚才说神怜悯我们，所以他有行动的怜悯，他来医治我们，好像一个病人生病了，医生来照顾他，医治他，这样的情形一样。被盗，被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信仰上我们变了节，变节了，背离了生命之道，就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本来是相信真道的，跟从耶和神的，但他们被盗，就是用他们的背上神，但面上世界，面上偶像，所以他们失败了。今天很多本来是信耶稣的人，后来因为这个世界的引诱和试探，他们失败了，做了一个背离了生命之道，他们在信仰上改变了方向，所以他们神说，我们医治怎样的人，首先你要归向神，神就医治我们这一项的病。因为这项被盗的病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很严重的一个病，是需要被医治的。我发现现在有些人很聪明哦，去了法，他们犯了法，做了恶的事情，去了法庭上，他们找来最好的律师，律师就帮他来辩护，那就说，哎，这个被告人是怎样的，他犯了这些错误的事情，是因为他有一项病，他病了，生病了，所以不是他愿意去犯这个错误的，是他生病了，所以因为他用这个借口，结果这个人就没有，就不被控告，结果就把他释放了，因为他说他是生病了，明白这个道理吗？现在这个世界常常有人用这个借口说不能医治的，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了，但是神说，不啊，我要来医治这些这样的病，唯有在神这里才能够得到医治。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耶利米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再讲得很清楚的说，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哦，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这些本来是神的儿女，是所亲生的儿女，但他们的背离了正道，离弃了神，所以神好像慈爱的哑巴父亲一样，他说回来吧，语重心长的说回来吧，这个回来是回家吧的意思，回家吧，不要在外面流浪，回家吧。为什么？因为唯有你回到我这里来，归向我，然后第二步我要医治你这个被盗的病，没有人能够医治你，这个世界欺骗你，魔鬼骗你说啊，你不能医好的了，总是要一辈子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不是的，我能够医治你。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语，你就知道你过去有任何的一些痛苦，耶稣基督都能够医治你，耶稣基督都能够改变你，成为一个神的可爱的儿女，我们满心的感恩。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也是这样说，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必医治也必缠裹，这意思神不但医治我们，还有他来要教护我们，好像一个病人不但医治他，还要照顾他，对吗？还要给他吃最有营养的食物，然后要帮助他，安慰他，鼓励他，如果他受伤的地方要把他每一天都把他受伤的伤口要洗干净，要消毒，然后要包裹起来，让他好好的来复原过来等等，这就是神的爱， 神的怜悯是有行动的，弟兄姐妹，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行动太多了，你有没有为他的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而感恩呢？不要忘恩，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一个人，我们要归向神。归向神代表说，首先要讲归向的意思，就是说你整个生命的转变，好像我们开车哦，开车人就懂。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开错了方向，你唯一一个方法就是你要一个马上做一个什么，一个 U-turn 哈，一个 U-turn， 赶紧的一个180度的转头过来，这是归向。也不是哎，我改一点点就 OK 了，我改变一些些就 OK 了，不是你整个的改变。还有改变就是好像我们说转向，不是一个头转向过来，转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身体要转过来，整个生命的方向、生命的动态、生命的形态都要改变，这是归向。很多基督徒都误会了这一点，就是哦，我礼拜天去一下礼拜堂就是归向了，我有些时候我有需要，我找牧师帮我祷告一下，我就归向神，这不足够的。你要自己整个的人回头过来归向神，整个生命的态度、生活的态度都要改变，这才是归向神。然后你就可以蒙神的医治帮助了我们。很多人喜欢看的一个舞台剧哈，就是雨果他所写的这个很著名的小说，然后改编成为《孤身泪》哈，很多人都看过了哈，几乎每一年都在很多大城市里都上演这一部戏。这雨果其实在这个小说里头，这个故事里头，他是埋藏了一个福音在当中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福音的信仰在里头。但这个故事太长篇了，不能在这一念。但其中有一句话，他写在他的书本里头，是说，他把我们要把犯罪看作为一种疾病，有一些很特别的医生来医治这一种病，用医院来取代了监狱。从前的人觉得他犯错了，就把他关在监狱里头，无论是他真的犯错，还是被人在冤枉的，都把他关在监狱里头，很痛苦。没办法的医治，真的要医治人的心理的病，是医院，是医生，尤其是神所选派的医生。耶稣说，我就是医治者，我来医治你们。神是怜悯我们，所以他用医治的爱来爱着我们。第四节说，因为他医治我们，改变他就改变了。他说，我的怒气本来是神的愤怒的发怒气的神，他说我要转向了我的愤怒。是不是转消？转消的意思就是，本来一场暴风要吹过来了，要吹上我们整个城市来了，但突然之间风向改变了，风向改变就把这个暴风改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就不吹直来到我们整个城市，我们就避免了这个灾害。明白这个道理吗？神的怒气本来马上就要来到了，因为我们的罪孽，因为我们的犯错。但是当我们归向神、转向神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怒气的刑罚也要消转消，就是这个意思。在哪里转消了神的怒气啊？你知道吗？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面，神的怒气转消了。再过几天，我们就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请你记得这句话：因着十字架，耶稣的宝血。神的愤怒的怒气转消了，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度过这个重要的一个节日。诗篇30篇第五节，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感恩，这里也讲到神的怒气。转眼之间就改变了，这个转眼之间的改变就是十字架的恩典，这里说的神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就改变了一切。本来我们都是孤儿，天天都在哭泣，都在难过难受，但神的恩典来到了，改变了我们一切，我们就不做一个孤儿来欢呼快乐。其实很多人都有，包括基督徒都有个经验，就是我们的情绪有些时候突然之间就爆发出来的，有些时候人讲一句话就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反应。我们说这是情绪的地理，我们知道地理是什么，就埋藏在地理，不小心一踩到地理就爆炸出来。 很多人生命当中心思意念里面怀着一这样这个地雷哈，这是情绪的地雷。人家一句话，人家一种态度，人家一种对你看一眼，你就觉得很难受，哎呀，你就马上就觉得很难过。其实所有情绪的对你的背后，都隐藏着过去的受伤。很多人情绪里头受伤，一个孤儿就是情绪受伤的一个人。人家一句话，他听到在耳中，就感觉到人家在讽刺他，在嘲笑他，他就很难受。等等，或者有些人曾经有一些失败的过去，很怕人家提起我们这些过去，但是有些人故意在你面前来提起你过去的一些难过的事情，那些很你就觉得很难受，等等等等，都是隐藏着我们过去的受伤。所以常常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孤儿的心态，所以我们很怕人家提起我们一些过去我们不好的一些当初的情况。但是唯有神的爱能够切切底底的医治我们，神的医治从我们的过去远古的过去都医治过来，以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翻转过来，这就是重生得救的生命。感谢主耶稣，神借着他的爱来医治，还加上他的护理，来帮助所有心灵里头和情绪里头受伤害的人。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曾经他的原生的家庭里头，小时候的家庭背景环境里头，是读书的时候学校里头受到一些不好的教育，影响他成做一个受伤的人。但唯有耶稣基督神的爱来了，就能够医治我们，也来照顾我们，好像这个图一样，把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能够释放出去，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再被我们的过去，一个孤儿的过去来捆绑着我们。诗篇常常讲到孤儿啊，这个诗篇第十篇十四跟十八节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块来再来念哦。感谢神，孤儿就是什么人？就是无依无靠的人，他长得很孤单。没有人帮他，当他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没有人来拥抱他；当他需要安慰的时候，没有人来安慰他。等等。但是说，这样的人需要把自己交托给神。我请大家注意这三个字：把自己交托给神，而不是把你的困难交托给神，而不是把你的问题交托给神，而不是把你的遭遇交托给神，也不是把你觉得很可怜的一种内心交托给神。当然这都要交托给神，但更重要的是把你自己交托给神。很多人都把所有东西都交托给神，唯有他自己没交托给神，他还过着他自己的生活，他还继续做一个孤儿。所以他常常祷告回来又要再重新再祷告，就是这个原因，要把自己交出去，交给神，交托给神，因为神是可以给我们交托给他的，因为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尤其是当我们过去受到人家的欺压，受到人家的委屈的时候，他来帮我们伸冤，也就是医治。医治的神是从我们的过去开始来医治我们的，直到今天神都要来医治我们。好，时间关系，马上去第三步，最后的一步，属灵孤儿蒙神怜悯的第三步，就是我们要领受从神而来的爱。这一份爱是甘心的爱，这是圣经说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领受从神而来甘心的爱。因为第四节有一句话说，神是怎么样？神是甘心爱他们。什么是甘心？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他说 love them freely。Freely 的意思就是说白白的爱他们，免费的去爱他们，没有任何条件的来爱他们。很多爱都是有条件的，有代价的，你要做什么我就爱你吧，你要对我有什么帮助我就爱你吧。神说没有，我不谈条件，就是爱你。实际上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是 freely 的一种爱，甘心情愿的来爱我们。一个孤儿，你要知道，很多孤儿都是他保护心态很强的。这个人为什么帮我？可能他有一些动机。啊，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可能他有企图等等，我们都很保护性很强的作为孤儿，但是神说你再不用这样来保护你自己，把所有的保护网都放下吧。神说我甘心情愿的没条件的 freely 的来爱你。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耶稣的宝血是免费的为我们都流出来，不然的话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爱本来是相方面的，大家都彼此相爱吗？你爱我，我爱你吗？但其中一方他说我不再爱你了，我放弃了这一份爱了，这个是一些常识，我不再爱你，从前我爱你，现在不爱你了。但神作为另外的一方，他说你不爱我，但我还选择继续的爱你，这就是甘心的爱的这个意思。他选择继续爱。如果你念过何西亚书你就知道，神叫何西亚做一件很为难的事，要他娶一个妻子，但这个妻子后来不听话，离开了他的丈夫。何西亚很伤心，但在第二章神对何西亚说，你再去爱他，你再去爱他，这就是说他放弃了对你的爱，但你还是选择去爱他，这就是甘心的爱。所以何西亚书讲的就是一个福音，就是神的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书，就是在甘心的爱。你请你记住这三个字，甘心爱，神是甘心爱我，所以我不可能再是一个孤儿。尽管这些人忘恩背逆，但神还是甘心的爱他们。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神不愿意就是不甘心看见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每一个人都得救，都悔改。都悔改的原意的就是说 come to repentance， 那就是说悔改是你要自己跑到主的面前来悔改哦。come to repentance，你要做这件事，你不是说我等神来感动我才悔改吧？没有，神已经在感动你了。你要做的，你要跑到主的面前，走到施恩座前，坦然无惧的说我是错了，求神来宽恕我等等，这是一种宽恕。这个应许是因为神有一份甘心的爱，他不愿意也不甘心的看见我们失败沉沦下去，他要爱我们，他爱以色列人，所以盼望他们赶快的回转过来吧。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展示了神的甘心之爱。感恩我今天唱的第二首诗歌不是爱的彰显吗？就这首这一句话的意思，爱的彰显最明显的地方就在十字架的上面，神甘心的来爱我们，我们很幸福哦。如果神不甘心爱我们，其实我们就不配得到神的爱的。但是说神我不计较你过去，我甘心的来爱你，所以你不再是个孤儿，你是成为神的儿女。趋近不住的爱，这爱有人整个世界常常用很多道理 理论来捆绑这一份爱啊，把它好像放在监牢里头，把它趋近起来，但神的爱却能够彰显出来。耶稣本来他们要杀害耶稣，以为把耶稣杀害了，就这个爱就完结了，就没有了。但没想到死亡也不能够把神的爱把它禁止，所以圣经说爱永不止息，就是这个道理。感谢神，如果神的爱是有限度的爱，我们都今天还是做个孤儿，神的爱无限度的都给我们了，神的爱没有人能够拦阻的，所以我们都不再一个是一个孤儿，是神的儿女。在香港有一个弟兄写了一首歌，福音的诗歌很美好，后来找了一位姐妹声音很好，也唱了这首歌。当他们唱出来之后，很多人受感动，包括在教堂里头唱这首诗歌，学校里头唱这首诗歌，还有在这个收音机电台里头也播这首诗歌，好神奇，这首歌太美妙了。很多人唱这首歌的时候眼睛都在流泪，我们说是唱哭了很多人的心。我把它念出来，但它的原味是粤语，所以请你让我用粤语把它念出来，你就跟着它这个文字来看。虽然 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阿门。这就是神的爱，至死不渝的一份爱。所以我们不再是个孤儿，你领受了这一份爱的医治，医治的爱，你就不再是孤儿，而是神的儿女。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给我们一个应许，我念的就是新译本，他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着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什么权力或者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是最好的翻译。很多时候我们是做神的儿女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做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因着耶稣的爱成为了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白白的一份爱给我们，以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记住这句话，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不再是孤儿，是神的儿女。还有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很重要的一句话，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神，刚才说神耶稣基督应许圣灵领导我们，与我们永远的同在，所以圣灵是住在信徒的心里头。圣灵与我们的心，这个原文的圣经是说 The Spirit Himself， 就是圣灵他自己，他不是用他的一个仆人，用他一个什么 agency 来做这个，他自己亲自来做，与我们的内里的心，原文是我们里头的 Spirit 来一个认同，然后同时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当你觉得很孤单可怜的时候，你以为自己是孤儿的时候，不要相信这一句话，你要祷告，让圣灵再次提醒你，你不孤单，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是不改变的一个事实。在基督的恩典里头，我们不用继续的以孤儿、属灵孤儿的身份和心态来活着。我这样说是因为很多人知道我不再是一个属灵的孤儿，但我们还没有改变我们的身份，还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态，偶尔也就是我们要跑回到我们的一个老的地方，有一个孤儿的心态藏在我们里面。有人说，有说这是我们叫做孤儿的灵哈，在我们里头捆绑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把这个孤儿的灵的驱赶出去，以及我们蒙神的爱，继续的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最后，这个主题我要改一下，说属灵孤儿已经蒙神怜悯，属灵的孤儿已经蒙神怜悯，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永远的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好，请听一下下面的一首回应的诗歌。